我们，遮蔽我们，引导我们，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降服我们的心，用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来的智慧的话语。谢谢主耶稣，我们恭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下面是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的时间，起印经文，由我读起节，弟兄姐妹读印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阿们，这是神的话语。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所以今天我分享的题目，不要习惯性犯罪。哎，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对不对？中文很复杂。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不要习惯性犯罪，还有一个意思呢，不要习惯性犯罪。你猜我今天讲哪一个？大家知道我讲到是要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来讲，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四章，就是刚才大家读过的经文啊，那是今天的讲道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开始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你知道我今天要讲第二种，不要习惯性犯罪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话题当然在讲台上你可能很少听到过哈，讲台上很少讲，哎，我们华人不大好意思讲这个话题啊，更不好意思公开公众的讲。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认为，哇，这个问题普遍性吗？啊，有必要放在主日讲台上来讲吗？哦，可是你看到哦，神觉得有必要放在圣经里面哦，哦，这是圣经上的话语，那我们就不能回避，我们按着经文一卷一卷的讲，不能回避，何等重要的话！而且，你知道吗？事实上，在今天这个社会，性犯罪是基督徒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习惯性的性犯罪。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吗？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 Covenant Eyes 啊，眼睛圣约，这样一个机构他做的调研，你知道在基督徒的弟兄里面有多大比例每个月都会去看色情内容吗？64%，一半以上，64%的弟兄每个月都会去看一次，姐妹多大比例？不要小看了，15%，每个月。好，然后再来说，有多少弟兄是重度使用，就不止一次了啊，沉溺于色情里面，基督徒的弟兄多少？39%。哇，这个比例吓死人了，39%啊，五个中间有两个，基本上五个弟兄中有两个色情成瘾，弟兄哦，基督徒哦，姐�妹呢？13%，十个中大概有一个。所以很令我们汗颜的，还是这个数据啊，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调研报告哈还提到传道人，你知道吗？就算传道人呢， 调查报告里面每五个中就有一个在色情里面挣扎。所以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很多教会的丑闻也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无论你信主多久，无论你多么热心在服侍，无论你对圣经多么的认识，甚至你多么的虔诚，你都有可能在这个上面跌倒犯罪。有一位牧师哈，刚苏军讲过了啊，有一位牧师，美国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When Good Men Are Tempted》哈，就是一个好的男人被试探。这个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认为，包括姐妹哈，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可能陷于罪恶，性罪恶，那么你比大卫更虔诚，你比参孙更坚强，你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对吧？圣经故事我们都知道嘛，大卫一代明君啊，很虔诚，很爱主的。但是你知道，色胆包天，杀人夺妻，对吧？啊，参孙，哇，力大无穷，神所拣选的这个士师啊，带领犹太以色列人啊，但是呢，他是一个拿细尔人，却陷入了情欲的陷阱。然后所罗门，哇，很有智慧了，一代君王，是吧？向神不求别的，就求智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愚蠢到找那么多个老婆，有那么多个妻妾成群呢、啊。好，所以这个牧师讲的很好，这句话。我们平时听圣经故事没有这么想过。如果你认为哇，我不会，啊，我绝不可能陷入性的罪恶里面，那你比大卫还虔诚，你比参孙还坚强，你比所罗门还有智慧。其实我想后面还加一句，你可能比以扫还迟钝，比罗德还大意。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典故的话，我们以后再查圣经哈。所以今天我要谈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圣经也到了这一卷啊，这一段，不要习惯性犯罪。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从来没有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容易接近性犯罪的诱惑。请问我们这里家里有网络吗？没有互联网的家请举手。没有哈，所以恭喜大家，你们每一位，你们家里都有一扇直接通往地狱的后门，一键直达，不停的中间哈，一键直达。哦，今天我们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比任何过去的时候对性犯罪都更加模糊和容忍，甚至认为理直气壮，理所当然。那今天又是一个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一个社会，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出现了更多层出不穷啊，花样百出的性犯罪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那我们先要定义什么叫淫行啊，什么叫性犯罪啊？那圣经当然告诉了我们一些例子，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来定义不容易了，因为在圣经那个时代，新约啊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没有今天这么多花样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列举出来的无非就是奸淫呢、通奸呢一些例子。哇，今天是吧，商业社会消费主义把人的欲望满足到极致，然后科技呢不断在创新啊，所以性犯罪的情形层出不穷。所以为了避免遗漏，免得有些人钻空子啊，我把这个性犯罪的定义呢按照性质来定义，也就是说，凡是你用神不赞成的方式去满足性的欲望，那就是性犯罪啊。所以两点很简单，第一点，它是为了满足性的欲望；第二点，你用的这个方式你自己想，神赞成吗？祝福吗？喜悦吗？如果不是，对不起，神看着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所以不要习惯性犯罪。今天的经文这一段一开始，从第一节保罗就强调说，我靠着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语重心长，两个动词连续的，恳求你们，鼓励你们，认真重视 要你们现在所行的就是谨慎你的行为。然后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第一点，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的一些关键词，我用的环球译本。第一点，保罗用大段的篇幅，很多句话来不断强调说，远必迎行成为圣洁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是你认识神的体现，是神对你的呼召。如果你拒绝这个命令，拒绝这个旨意，拒绝这个呼召，你就是拒绝神。保罗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把他的本质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你在拒绝神。所以第一点，性犯罪破坏你和神的关系，你就是不当回事啊，不把神的旨意、命令、呼召当回事，你拒绝他，你用你的行为拒绝他。所以性犯罪那一定是破坏你和神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很浅显的生活例子，就好像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是吧？哇，一生的婚礼，哇，好重要呢，在很漂亮豪华气派的酒店举行，大家都西装革履啊，正装出席。你呢，刚刚踢完球，一身臭汗，是吧？啊，一身都是臭汗，还花着脸穿着个短裤就跑去了。我估计这个朋友以后不再会和你往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用你的行为体现了。虽然这个朋友他很看重你，他很重视你和你的朋友关系，他邀请你，但是你用你的行为说明了你并不看重，你并不看重他的婚礼，你觉得他的婚礼还不如你去踢场球的娱乐重要。更何况这个朋友在邀请你的时候，在他的邀请函里面，在他发的邮件里面，在他的当天的短消息提醒里面反复说明提醒正装出席，然后你就一身臭汗穿这个短裤就去了，对吧？你这是不是来踢馆的？哦，所以神也反复告诉我们，成为圣洁远必迎行是他的命令，是他的旨意，是他的呼召，我们就是不听，那你就是在拒绝他。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的圣洁可远远不差于那一场婚礼的尊贵吧。我们再想想，我们去看的那些邪情，那些色情的东西，那可能不比那一身臭汗要好到哪里去吧，可能会更加的污秽不堪，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带着那些到尊贵至圣的神面前？所以我们常常想哈，刚才那个比例哈，统计的比例，基督徒有那么高的比例，你说你怎么可能在性犯罪的习惯中却还有灵修的习惯？你怎么可能在公然抗拒神的命令的同时你还说你敬畏神？你怎么可能在不断的违反神的旨意中你还说你跟随神的心意？你怎么可能在不断藐视神的生活中还想求神的祝福？因为你自己用你的行为拒绝他，这是第一点。你知道色情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撒旦最常用、最容易用拉你远离神的方法，他就要破坏你和神的关系嘛。那网络现在这么方便，网络色情就是你今天最方便让你用它去羞辱、去亵渎神的方法。在教会历史中，公元前100多年，有个王叫安提阿四世，哇，他是这个外邦的人的王哈，他就想要去瓦解犹太人的信仰，亵渎犹太人的神。啊，他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圣殿，犹太人的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圣殿祭坛前，去屠杀了一头猪。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他要特别用这样的方式去亵渎犹太人的神。然后呢，他还去雕刻了一个很高大的这个宙斯啊，外邦人的这个偶像哈，假神的这个雕像运到圣殿里面去，想用这个方式去亵渎神。你知道今天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对不对？不用这么麻烦，要去杀头猪，要去什么雕刻个外邦的偶像运进圣殿，不需要， 连个 WiFi 就可以了，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滑滑手机就可以了，你就把那个污秽就请到我们身体的圣殿里面亵渎神了。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好像它是一个很私人的很个人的事情，但是它在破坏你和神的关系，这是神指出来的本质。这不是道德不道德问题，这是你在拒绝神。所以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约瑟的故事，对吧？啊，约瑟当时在护卫长的家里做得很好，那个护卫长的妻子就来勾引他，对吧？啊，没有人来勾引他，说，哎，来来来，我们一起睡觉。这个约瑟怎么回答？约瑟转身就跑，是吧？他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你看，约瑟就是说得太清楚不过了。这么个年轻人不简单哈，头脑清醒啊。这么个年轻人，他身体有欲望啊，他没有被欲望冲昏头脑。他清楚知道他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知我知，不是只是满足一下身体的欲望，不只是一下道德高不高尚，而是在得罪神。不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天确实知，神知道，无法躲藏的事情。这也不是得罪主人波提法的事情，而是得罪神的事情。神遍察全地，去哪里躲呢？去哪里藏呢？今天回到家，你关起门来，你关起门来，那个房间，你知道那扇门挡得住神吗？晚上在房间里面关起灯，你知道神不需要开灯的，好吧？看得清清楚楚啊！你给你手机设再多密码，别人打不开，神不需要密码的，对吧？神都知道的。你说，你以为无人知晓，其实就在神的眼皮底下。你做的一些事情，神别人不好意思嘛，你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好意思让神就在现场呢？所以性犯罪啊，第一点本质上它就是在恶心神，破坏你和神的关系。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铁定了就是在得罪神。这样的行为是在给神下一道逐客令，这样的行为是在给撒旦第一道投名状，这样的行为是在对污秽和混乱发出的邀请函。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今天这段经文，宝贵的经文，就神清楚告诉我们，性犯罪就是在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旨意，就是在弃绝神。所以这是第一点，性犯罪破坏你和神的关系，这是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段第一点。我们来看，接着看经文第四节了。保罗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责自己的身体。保罗开始谈第二个问题，要守责自己的身体。刚才我们谈的是你和神的关系，这是第二点，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因为那个身体是你的嘛，你的身体嘛，这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性犯罪不仅在得罪神，还在得罪你自己。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真理，用圣洁尊贵守着身体，就是告诉你，如果你性犯罪，你就是在糟践你的身体，是吧？你没有用尊贵守着你的身体，也就是说你在糟践你自己的身体，你在用脏水泼在你身上。这是神的话语上反复告诉我们的，你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只有这一样罪是得罪你自己的身体啊！保罗讲得很清楚，神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二点，你用这样的行为在破坏你自己的关系，在糟践你自己啊！我想今天社会发展到这个时代，人人都希望成为尊贵的人，对吧？没有谁想做一个贱民，这是历史上社会歧视的做法，对吧？在旧社会，无论中国、日本或者印度，是吧？种姓制度，包括美国，历史上都有人的阶层卑贱的区别。今天没有了嘛？今天社会进步，文明国家里面，我们都追求平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生而尊贵。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性犯罪的话，你是在用你的行为在告诉别人，或者告诉神 No 自取其辱，自己把自己放到卑贱的档次上。今天这个时代，没有谁再能够去歧视任何人，只有你自己选择做别人看不起的事情，或者说做让自己蒙羞的事情。卑贱这个字是圣经讲的，提摩太后书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紧接着就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性的犯罪是让自己做卑贱的事，是糟践自己，这个是破坏和自己的关系。那保罗圣经真的是真理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保罗这里提到了私欲，我们圣经上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们知道性犯罪都是被欲望所牵引嘛，啊，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了欲望私欲。你知道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是吧，食色性也，只要是人都有欲望啊，包括性的欲望，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赐给我们的，它不是坏的，不是恶的，这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它帮助婚姻里面夫妻亲密合一，帮助人类生儿育女，这里有上帝的恩典祝福在里面。所以性的欲望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有错的是我们的自私贪婪，不受节制的去满足欲望，那就是说你的欲望被罪玷污了，扭曲了，这个就叫做私欲。私欲就是被罪污染以后的欲望，欲望没有错，但是被罪污染就是充满了自私贪婪，不受节制，那就是私欲。所以私欲怀了胎就要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看这句话，私欲怀了胎要生出罪，罪长成要生出死，这就回应我上次讲到提到那句话，我觉得讲得很清楚啊，开头一时爽，结局火葬场。开头一时爽啊，是吧，欲望嘛，结局生出死来啊。哦，这不是吓唬谁哈，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越界的满足你的欲望绝对是在伤害你自己啊，是慢性中毒啊，那是伤害自己啊。道理其实很简单呢，我举个例子，同样都是欲望，食欲每个人都有吧，是吧，我们说这个就好说一点，是吧，食欲，你没有食欲啊，那是厌食症，那是有问题的哈，是吧，啊，所以食欲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贪食，对吧，贪食那就带来疾病了，是吧，这个不难理解吧，你不受节制的贪婪的去追求那个欲望，那当然身体就会受伤了。你说看电视，我追剧，我打游戏也没有错的，打网络游戏啊，这些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是你熬夜打游戏，你通宵追剧，是吧，那你身体当然就受影响了。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欲望没有错，包括性的欲望，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被罪给污染以后，贪婪无节制的超越了神所允许的范围，那就是就像我们饿了有食欲没有问题，你就吃，是吧，健康的均衡的适量的食物又好吃，满足你的食欲也有利于你的健康，很好啊。但是你说不够、哦、你就开始不断的给自己胡吃海塞各种垃圾食品，哎呀好吃啊，哪怕它是变质的有毒的致癌的，是吧，你都说哎呀爽，吃起来爽，你说你这样做难道身体不会受伤吗，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呢、啊。那性犯罪性的欲望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啊。可能有些人会问，这个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啊，沉溺在色情里面对身体真的有伤害吗？好像我们这方面了解的不多哈，那不多可能是因为我们没去看啊。你去了解一下，现在医学心理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多太多了啊。有一本书啊，《色情改变大脑》哈，这样一本书里面讲 现在医学分析啊，调查的结果，研究的结果，还有心理学的研究哈，沉溺于色情里面，它会改变你的大脑的，它会不断的刺激冲刷，改变你的大脑回路，你的前额叶功能开始会受损，前额叶，你的脑灰质会开始减少，然后你的多巴胺会脱敏反应，导致你大脑开始迟钝，由于你的前额叶功能受损，你的意志力开始下降，你的自主神经开始失调，你会陷入社交焦虑，你在现实生活中就慢慢的失去行动力、专注力，你也会失去和人真正建立亲密感的能力。这些医学都有研究，它对人的大脑、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那更别说在我们的心灵、情绪方面，它会增加人的羞耻感、负罪感，深层次里面的那种自责、自卑、自我否定，这些都在伤害我们自己。哦，所以第二点，神这样的话是想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自己伤害自己，他让我们要摆脱那个欲望的陷阱、撒恶的圈套，要让我们知道第二点，你这样做是伤害你自己。但是圣经同时告诉我们，欲望是正常的，欲望是神所赐的，所以保罗才给出一个方案，才给出一个方案，婚姻、夫妻。哦，保罗认为人的性欲是正常的，但是他需要在婚姻里面让这个欲望得到满足，而且他鼓励这个欲望得到满足，免得撒旦钻空子。你看这段经文反复讲，清楚告诉我们，夫妻除非两情相愿暂时分房，也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若是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你看保罗，上帝在圣经里面清楚接纳接受，他知道人是有这个欲望的，是吧？情不自禁，欲火攻心，这个圣经里的字，所以上帝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的面对我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圣经对性的欲望的观点是，这是上帝赐予你的，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设置的，它的边界就是在婚姻里面，这是上帝赐予你们美好关系和满足的方式。当然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子，上帝也给一些人有独身的恩赐，他们可以靠着倾心爱主就得到超过了性的这种亲密和满足，他们就在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亲密和满足，这是可以的，这是上帝给的一部分人的恩赐。但是对于一些人，那情不自禁的，神说婚姻的方式。那今天这个社会，随着这个社会科技时代职业环境的发展，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吧？包括结婚以后分居的现象也普遍，那单身独身也蛮多，这些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刚才圣经也讲过了，但是它确实会带来挑战，对吧？它就会带来挑战和试探，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建议就是，那你就要专心祷告，靠主胜过试探，与主亲近得到满足。当然如果你有条件，那他就鼓励你进入婚姻，鼓励夫妻同住，远离试探，不要给撒旦留地步。这是第二点，与自己的关系。所以圣经的话语，神回应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是同时告诉我们他的边界，否则你越界就在伤害你自己。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三点，性犯罪会破坏你和他人的关系。第一点是和神的关系，第二点是和自己的关系，第三点是和他人的关系。第六节告诉我们，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先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色情会不会一个人的事情，他就一个人在网上沉溺于色情内容，一个人的事情伤害谁呢？ 啊，或者说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啊，那也是人家两情相愿嘛，啊，那伤害谁呢？啊，这样的想法哈，大错特错，啊，所以第三点我们就要来讲这个问题，性犯罪绝对是破坏你和他人的关系，这是破坏你的婚姻、家庭、后代，以及整个社会的病根。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越份。越份，它的意思，环球译本翻译为越轨，越轨，出轨，是吧？出了那个轨道，出了那个边界，啊，这是欺负他的弟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国有句话，朋友欺，不可欺，对吧？就这个道理嘛，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光限制在朋友，是吧？啊，不是朋友，人家的妻子你也不要惦记。这个就是你不要去破坏这个越轨，啊，越轨就是指婚姻之外的性的关系，那当然会伤害很多人呢，你自己的配偶，别人的配偶，你的家庭和子女，别人的家庭和子女，还有你子女的子女。所以你想象过儿女如果知道父母的性关系是混乱的，对他的成长是怎样的影响吗？对他的三观的建立是怎样的影响吗？对他以后的婚姻是怎样的影响吗？对他的安全感是怎样的破坏吗？所以就算你看得下去，神也看不下去。经文这里告诉我说，主必报应。这种在最深层次的伤害，对他人的伤害，主必报应。神不是想吓唬谁，这是自然后果。圣经上的例子，大卫，对吧？大卫一代明君啊，神多爱他，神高立他，拣选他，多么爱主的一位人。但是当他做出那样的事情，他霸占别人的妻子的时候，神可没有网开一面哦，对吧？后果多严重啊！他和拔示巴通奸的那个儿子就夭折了，直接夭折了。然后神说刀剑不离开你家的后代，然后大卫他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的儿子呢强奸他的妹妹，然后他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呢后来公然反叛他的父亲，最后竟然和他父亲的妃嫔妃子们公开行淫，如此羞辱他的家族，最后亚沙龙也死在乱刀之下。所以你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啊？这还是大卫哦，王室家庭的后代哦。主说他必报应，哪怕是主如此爱的大卫。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后果以后，所以性犯罪的本质就是自私了，就是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欲望，但是却完全不顾及他人、家人和后代，本质就是如此。那有人可能会说，啊，我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去和别人搞乱搞关系哈，我就一个人自己通过色情啊内容一个人关起门来满足一下自己，我又没有出轨，又没有婚外情，也没有伤害别人吧。啊，对不起，你这个想法也是错的，也是错的。啊，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这就是撒旦给你的欺骗，因为听起来蛮有道理嘛，哈。但是不要忘记哦，你所看的内容，不圣洁的内容，它会污染你的心，它会塑造你的大脑，它在毒害你的生命，它把你毁了，它把你污染了，破坏了，它自然会靠着你，用你去破坏你和周围人的关系。刚才这一本书里面提到了三个方面，就是你一个人看色情内容，它是如何破坏你和他人的关系。第一，这样的色情的方式会把人，会让人把人与人最亲密的关系变成一种消费，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他把上帝赐予本来是夫妻才有的最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商业性的、消费性的方式，这是你对人的自我反低、贬低、自我贬低。就好像上帝赐给你一个王冠， 哇，王冠，你拿回去锄地，或者拿回去垫桌子。哦，就好像你结婚的时候，哇，你们结婚了，哇，送的那个定情的那个婚戒，你用它做顶针儿。知道顶针是什么吧？哈 ，OK，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在贬低嘛，这就在贬低。你说这样做当然是在伤别人的心了，当然是在破坏关系了，对吧？因为你说明你不尊重这本应该属于夫妻二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对吧？你不尊重，那当然就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有人可能会说：“哎呀，说得太严重了吧？啊，这个不要那么想嘛！哎呀，这个有没有真的伤害你？”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希望配偶不要那么在意吧。其实方法很简单，你换个位置想一想，你想想你的配偶和其他的异性发生关系，哪怕他只是在网上色情内容看一看，你觉得很舒服吗？你不会觉得背叛不尊重吗？所以这是婚姻里面的亲密的这种委身的关系，它一定是具有排他性的。任何夫妻之外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网上的还是哪里的，任何这样的惦记，那都是对配偶的伤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色情让人不愿意委身付代价去经营亲密的关系，因为那个更容易嘛，是吧？滑滑手机更容易让自己在某种方式得到满足以后，你就不愿意再委身付代价去经营那么亲密的关系了，这也是自我在贬低和降价，是吧？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会这样想：讨个媳妇好麻烦了，现在，是吧？到时候遇人不淑呢，哈啊，那这个找一个媳妇不容易啊，啊，长期要经营一个甜蜜的婚姻关系也不容易啊，是吧？哦，在婚姻内去满足性的这个欲望成本好高啊。哎，现在替代方案来了，对吧？多容易啊，打开手机滑滑手指头就够了，哦，又快捷又容易又便宜，哇，现在科技又很进步啊，更厉害的这个 AI 女友都出来了，对吧？ AI 女友，你天还有机器人老公，哇，又勤快又听话又不顶嘴又不闹情绪还不用睡觉，哇，可是婚姻就不需要舍己了，对吧？哇，这样多方便了，不需要舍己了，可以极致的满足自己的那种贪婪自私的欲望，所以夫妻就失去了这个动力，要去付代价去委身去舍己经营神所赐的神所配合的婚姻关系。所以你知道这些科技这些手段这些方式，难道不是撒旦来破坏我们神所赐的婚姻吗？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同时失去的是你在真实的爱的关系中的两个灵魂，你只剩下了撒旦给你的那个虚假的欲望满足的肉体而已。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黑客帝国》那个电影，对吧 ？Matrix， 哇，一切都好像欲望的满足，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那个人一个一个的泡在那个钢池子里面，对吧？一堆营养液把他们泡着。对呀，如果我们觉得 AI 女友觉得机器人老公都可以满足的话，那你不用工作不用吃饭，你就躺在池子里好了，接上营养管子让你不断的多巴胺各种分泌给你，你活在那种幻想的欲望的满足里面，你却忽略了失去了真实的灵魂和生命，是吧？我想黑客帝国那个电影，任何人发现那个真相的时候，你绝不愿意一辈子如此生活下去。第三，色情会让人把人物品化、工具化，因为那就是满足欲望的工具了，那就不是具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了，所以对人开始就会有冷漠、麻木，就是把人物品化。我们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对吧？把人物品化，那是对上帝最大的蔑视。所以这些都严重的会影响我们和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三点， 所以今天我讲到了三个方面，不要习惯性犯罪。第一，不要破坏，你这样做会破坏你和上帝的关系，你会得罪神。第二，你这样做你会破坏你和自己的关系，你得罪你自己。第三，你会破坏你和他人的关系，你得罪你现在以及将来的配偶，甚至你的儿女和后代。所以这一点何等重要哈！虽然我们在讲台上不常讲，但是圣经中常讲。在箴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再次把它的重要性讲清楚。那个愚蒙人，那个少年人，那个无知的少年人，就好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就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去等着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不知自己丧了性命。那是阴间的路，那是下到死亡的宫。说得够严重了。那当然讲完了以后，大家问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啊，是人，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试探和挑战，但是怎么做呢？啊，所以不光讲重要性，我们要来回应三个方面。怎么做？第一，宣告得胜。60%多的弟兄，30%多的弟兄是沉溺于此，你要从里面拔出来，坦率的说也不容易。今天听完道以后，你说我痛改前非，坦率的说不容易。你会经历一些反复，你在痛改前非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失败，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这是正常的。我不是为这个失败找借口，但是我想说，哪怕有失败也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啊！所以第一点，你即使在不断的软弱中，你也要宣告得胜，因为撒旦最喜欢让你来放弃了。所以你坚定的要对撒旦说不，坚定的对自己说我可以的，因为神帮助你，因为你有圣灵莫大的能力在你里面，因为你有主耶稣的十字架为你得胜。主早就宣告你不是色情的捆绑，你不是他的奴隶，神早就宣告你可以靠主得胜的，现在需要你自己不断的宣告，哪怕一次一次的还有软弱有反复，你也要如此宣告，这是向撒旦说 no。 神从来没有撇下你，哪怕你有时候还是会有反复，神也从来没有撇下和抛弃你，你自己不要放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方法就更实操哈，要果断逃离。面对试探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不是你在跟试探两个斗，而是赶紧离开，你斗不过他的。不要以为你有控制力，我举个例子，就是不要玩火了，不要玩火。你知道我们人，你也是我也是，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是罪人就有犯罪的倾向的，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的。只要你身体没有病，你的身体就是有欲望的。你又是一个罪人，有犯罪的倾向，你又是有身体欲望，你说你留在那个诱惑里面，你一定输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果断逃离。什么叫果断？就是立刻干脆有人讲叫5秒逃离法。其实我想说可能5秒已经太迟了，1秒立刻，就是不要让那些在你的眼前和在你的脑海超过1秒钟，立刻逃离。我举个例子，就像玩火，你家窗帘，你突然发现这个窗帘怎么在冒火苗，你会不会等5秒观赏一下看一看再去扑灭？不需要那个时候太迟了，1秒都不能等，是吧？你立刻就会冲上去把它扑灭。如果你家里发现有只蟑螂，你会不会5秒钟数一数观赏一下？你不会，5秒之内它立刻躲起来藏起来生一串在家里繁衍，你会立刻把它清除掉。那你家里如果有口有个箱子有个柜子，里面锁的一些脏的东西，一些蟑螂啊污秽的东西，你要不要立刻扔出去？当然要扔掉，是不是？你不能留在家里。所以你的电脑里面，你的手机里面存下来的那些蟑螂一样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彻底删除掉？当然要，而且是不可恢复的那种永久删除。不要给自己留地步， 哦，所以立刻逃离，就是当你的手机你无意识的突然一下子出现的画面，一秒钟之内就要把它划开，不要多看一眼，因为那个火苗它就会串起来的，它会把你一家都烧掉的。那要做到这一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条件反射，就是在那一刻你不要想，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要去对话，不要去谈判，不要去思考， 反射性的条件性的就把它划掉，就像我们说地震的时候做的预案一样，是吧？警铃一响立刻往外跑，你不需要那个时候我们来开个会讨论一下啊，所以要做好预备，就是立刻，因为你一停下来，一跟他谈判，一跟他商量，你就输了。你看刚才约瑟我讲过了，是吧？他面对那个祖母勾引他的时候，他立刻逃离，他不是留下来，他没有留下来说，哎，太太，这样不合适吧，如果你寂寞呢，我可以陪你聊个天，但是我们要保持分寸好吗？你知道分寸个头啊，你这样一留下来，那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你相信好了，你没那么强的控制能力，一秒钟果断干脆逃离，不要想，一秒钟就逃离哈！撒旦太狡猾了，他就只需要你给他一秒，你就完蛋了。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挂钩的故事，啊，就是有个人他有栋很漂亮的房子，旁边有个坏蛋想占他那个房子，就来给他说：“哎呀，我租你那个房子好吗？”啊，不干，不同意啊！这房子我的，我很喜欢，我不愿意给你。啊，那我给更高的租金？那不行，我不租。那这样吧，我只租一个房间啊，不行，我跟你说了，我不租。那这样好了，我只需要你卧室墙上的一颗钉子，你就只租我那一颗钉子，好吧？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哇，这个人被缠得有点烦了，觉得，哎，1000块钱呢，一颗钉子有什么关系？他能做什么？啊，可以，好，你可以走了。一晚上睡觉，第二天他回家起来一看，卧室的墙上的那个钉子上挂了一袋死鱼，死去的动物的尸体在那里发臭，苍蝇各样的东西在那里飞。他说，你干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给我挂这么东西？他说，你管了，那钉子是我的。这就是一个钉子给他的地步。他说，你管不着，那钉子是我的，我想干什么你管得着吗？很快整个房间就被污染了，对吧？苍蝇满天飞，那个卧室你不可能在那里睡觉了。最后他一败涂地，整个房子就没办法了。这就是撒旦的计谋哈，他只要一颗钉子，他就给你挂一个罪在那里，那个罪会毒害你的整个生命。这是很真实的哈。那我们知道传道人呢，传道人的这方面的丑闻也不少的，你们可能没听到过，我听到不少。所以我也不认为我比大卫更虔诚，比参孙更坚强，比所罗门更有智慧，所以我只能做到说我能不能更警醒一点哈，不要给自己留余地，不要给自己留空间。所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哈，我的手机、电脑、邮件、社交平台所有的密码师母都有，所有密码师母都有，随时可以把我的拿去检查，随时啊，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哈，不给自己留任何地步，这不是我没有地位哈，这是我在保护我自己。我们需要这样做哈，不给自己留地步，一秒果断逃离哈。第三点，最后一点，需要属灵的伙伴，因为像刚才那样不容易做到的，一秒钟滑离不容易做到的，特别是对于已经沉溺于此的人，不容易做到啊。从不能做到到做到是有个过程的。你需要努力很多次，你可能会失败很多次，这个过程有反复，你需要有人陪伴，因为你一个人很容易放弃啊。所以在刚才我讲的那个机构 Covenant Eyes 啊，它提供一些软件，提供一些 App， 一些工具，它让弟兄之间或者姐妹之间可以守望。就像我们跑马拉松，你知道马拉松也很艰难的，是吧？很难的一点就是跑到中间会放弃啊，很辛苦啊。所以我才知道马拉松有一个角色叫做陪跑啊，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啊，就专业的陪跑啊，这个人在旁边就一直陪着他跑啊，为他控诉，帮他补给啊，给他鼓励。哦，这个人听说专业比赛中收费还很高的哦。 你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如果你已经沉溺于此，你想走出来的时候，在这个征程上我们教会也可以陪跑，而且免费啊，不收费，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过了啊。所以弟兄你可以找我，姐妹你可以找董传道。经文告诉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个人的话你跌倒了没人扶你，两个人的话我们彼此可以鼓励。当然这个方法我才说，撒旦最大的陷阱给我们就是障碍，就是你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好意思的事情，我们觉得有点羞愧，怕让人失望，担心不能保密，等等等等，这些担心都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讲这个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会保密，而且我们会接纳理解不论断，因为很简单，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某个领域上我们都是在各自的软弱中不断的在悔改，不断的在成长中。教会不是宗教裁判所，教会是赐人希望和医治的地方，教会是让每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大的黑暗都能够去真实面对黑暗而勇于走向光明的地方。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哈。人是有欲望的，它是正常的，欲望没有错，有错的是你把你的欲望当做了神，满足自己的身体而拒绝神，拒绝真正的神。亚当夏娃一开始怎么犯罪，就是为了满足欲望，那个果子看起来好看，估计吃起来也好吃，还可以让自己有智慧，他满足欲望而违反神的诫命，犯罪就开始了。而耶稣呢，在旷野禁食40天，饥饿难耐的时候，撒旦也用这个食欲欲望去引诱他，耶稣用神的话回应他，遵行神的话，这就是得胜。所以耶稣他有这样的身体的欲望，他有身体的需要，所以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希望不要去受这个痛苦，对吧？他不想被这样鞭打，被这么钉十字架，他有身体的需要，但是他顺服了神，他在十字架上去受苦，所以这也是最后他的得胜。而他在十字架上受这个苦，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让你今天可以靠着他得胜。十字架没有白上，他的宝血没有白流，他让我们可以靠着他走出一切的黑暗，不管是什么上瘾，什么沉溺，都能够靠着十字架得释放，得赦免。所以最后成为圣洁啊，再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你咬牙持守的戒律清规，成为圣洁是你用爱来回应耶稣为你舍命，是你愿意用爱来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自然成果，就是成为圣洁。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